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从人可以修习成佛吗？那今天呢，我们要留一点时间讨论，对不对？
对。
你们要多少时间讨论？半个小时。
啊，可以。
好，好，那我们讲到八点啊。
哦。
好，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了佛教的因果观，那有一些重点呢，啊，希望大家要记得。那也第一个呢，就是说，佛教谈因果，那这个因果呢是。它有它的，这个是一个宇宙的自然的法则，并不是佛创造的。佛只是在他的觉悟的时候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将心澄清了，那看到这个宇宙运作的自然规律，而发现到所有的一切事物，在宇宙的一切事物呢，它有它的一个因果的法则。那这个因果的法则呢，它有它必然的规律，善这个善的事，做善的事情会得到善的结果，恶的事情会得到恶的结果，它这是必然的规律，不会说你杀人了会被人称赞，它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所以呢，这种规律呢是宇宙的一个自然的规律。那所以佛陀只是在他的修行，当心澄清下来过后，他观察，然后呢觉悟到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所以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规律，他了解到人很喜欢，很希望得到快乐、幸福、自在，但是偏偏他们不了解这个因果的这个规律，要造怎么样的因去得到怎么样的果。所以呢，就以为说我去赚很多的钱，我就能够得到快乐，但是呢，他没有了解到其实钱并不是快乐的主因。你得到了很多钱，天天一堆的钱在你的面前数啊数啊数啊，你心里会快乐吗？你还是想说我想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然后就开始担心呢，会不会有人来打抢，心不会安。所以真正快乐的原因在哪里，世间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盲目的去寻找快乐，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去种的因并不随顺我们要得到的果，所以才很多人拼命找快乐的时候花了很多的精神，最后达到他以为达到的那个地位的时候，奇怪，我地位达到了，钱也达到了，为什么快乐没有后面跟着来呢？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因果的规律呢不是非常的了解，不知道什么样的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果。那所以佛陀他觉悟到，他了解到这个因果的规则，也知道要造什么样的因去得到怎么样的果。那也就是知道了如此过后呢，他就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修持才能够得到快乐自在安详的结果。所以佛陀并没有去推翻因果的法则，也不是违背因果的法则，而是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去觉悟到它整个透视它的真实的一个运作方式。所以就透过这运作的方式，以其制造带给我们苦果的苦因，那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种这个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因，而是这样子呢教导我们的修行，所以是随顺这个因果的法则。那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但是呢，这个因种下去过后呢，要成熟成为，比如说你种了一个善因，要成熟成为一个善果的话，它还要有一些缘的助力的辅助，然后呢这个果才会成熟。这是另外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记得，因到果之间会有一段时间。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有的是马上会现报的，有一些呢是要等到下一生的，有一些呢是要等来来生的，所以时间呢不一定。那这个因到果之间会有一段时间，之间呢是业力在延续，一个潜在的力量在延续着，一个影响力，这个我们看不到，但是你们可以感觉得到。一个人称赞你了过后，你心里非常高兴， 那个话已经被风吹走了。你明天看到这个人还是很高兴，很希望他再称赞你一次。对，你就对这个人有好感了，觉得说这个人很好，他会称赞我。那话讲了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有那个影响力？这个我们就叫做业力。所以这个业力虽然你看不到，事实上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那这个业力的牵引到最后成熟结果，那中间呢，如果有不同的因缘掺进去的时候，它也会影响这一个业力而得到的，最后呢，这个果呢也会有一些变化，啊，就是我们说一个人称赞你，你非常高兴，你对这个人非常欢喜，明天再看他，哎，有没有在称赞我，哎，今天不称赞我了，你马上又在开始改变了。那或许他，然后呢，突然间他又在讲了一句话，反而是让你不高兴的，你原来对他好的印象又改变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都一直在变化的。那在我们就种了一个因，然后在不同的缘加进去的时候呢，它的结果也会产生变化。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我们知道的，因到果要成熟，有缘的助力，那这个缘的掺进去呢，也会影响那个果的结果的情况。那所以换句话说，业力是可以改变的。虽然我们过去或许造了很多不善的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能够去种一些善的业，清净的业的话，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啊，我们一个譬喻就是像一杯很咸很咸的盐水，把它倒在大池塘里面，那这个咸度呢就不会那么严重了。所以呢，它是可以可以呢，透过我们的这个善业而改变我们承受的这个果报。但是呢，虽然业力可以改变，但是它并不能抵消。所以我们说，一杯盐水倒进大池塘里面去，你那个盐分盐的那一个分量呢，其实还是一样，只是它被散到比较大的一个水池里面去而已。但是比如说你有一公斤的盐放在一杯水里面，那很咸很咸，那这一公斤的盐你把它倒进大池塘里面，同样是一公斤，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你造了善业，这个一公斤变成半公斤，它不是这样抵消，你那一个一公斤还是一公斤，只是说因为它散在比较大的这个池塘里面，所以感觉到的那个咸度就没有那么咸。所以就是像我们说造了很多的恶业，本来遭受的苦果是很苦的，会很痛苦的，但是因为你积极的去造善业，就变成你把它这个稀释了，改流的了。那所以你虽然会承受一些果报，但是它不会一下子来的让你那么的难受，可能在不同时间呢分段的去接受，那所以呢就不会那么样的苦。所以这个重业呢可以轻受，那这个是业力可以改变。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在佛教所说的因果是三世的，就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所以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那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会影响未来，啊，这个是要知道的。那所以这个既然会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只要我们还没有觉悟，那我们呢必然就会生到再继续的生存下去。因为我们要死的时候啊，有谁想死的？医生说你明天就要死了，不要救我啊，赶快救我啊，那你不舍得死啊。所以这种心态就是我们有后有爱，对以后想继续生存有强烈的一个热爱，所以这个可爱做未来的生命的生存变成一个推动力，让我们去追求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那所以只要我们还没有这个觉悟，没有得到解脱的话，我们都会继续的轮回。那继续的轮回我们会升到什么地方去呢？那就要看我们所造的业了，就看我们造善业多还是恶业多啊。那在讲到业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种类啊，就是尤其是说升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有说隐业跟满业啊，这个上次去年有谈过啊。那所谓隐业呢，就是会引我们到哪一道去的， 那个很强有力的一股力量。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人呢，这个喜欢赌博，喜欢喝酒，喜欢嫖妓，然后做人不像人，所以呢他就造了一股很强的瘾业呢，是属于到畜生道去的。那但是到畜生道，大家看有狗，有的长得比较漂亮啊，比较可爱啊，人见人爱的，有一些狗长得就是人家看了就不喜欢了。然后有一些狗会生到非常幸福的家，有一些狗呢就是当流浪狗。所以当狗也有不同的福报，当人也一样啊，生到人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一出生就很幸福，有的人就生的命苦，你说是谁决定的？就是自己所造的业带给你的那一种这个那个你生活的品质应该是哪一种的，就跟你这个很有关系。所以那个带你到哪一道的那个叫做引业，就是引你到哪一道去的。那决定了你长得好看不好看，长得这个生活在幸福快乐的家庭与否，这个呢那个是属于满业，就是你的这个器官健全与否啊，这些呢就是属于满业。那所以有这个业呢，种类呢也有分好一些。那好，今天我们要继续再谈下去，就是那引我们到哪一道去，这个就看我们所造的业，不是说我们想要升到哪里去就哪里去。我们呢是随业往生，没有的选择。不像佛菩萨呢，像说地藏菩萨到地狱度众生，他是随愿，他是随他的愿呢而去的，随愿化身到那边，然后他这个去他们救助众生，他觉得因缘成熟了，他去救度，然后呢时间到了他要走他就走了。然后他到地狱的时候，他也不会像我们遭受那种苦那种难受的经历。他到地狱的时候，虽然那个环境那个众生其他的众生会遭受到地狱的苦，地藏菩萨进到里面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感觉，不会有那种苦的，因为他是属于他的愿而去的，所以这个是不同。好，那所以现在就是当我们在六道里面，这个在这个三世里面在继续生存的时候，我们说到有六道继续的生存，所以有天人畜生恶鬼，还有一个是阿修罗。阿修罗呢一般说他们是有的是比较少数，那有一些是在属于天的部分，有的是属于在人，有的是在畜生。所以有时候在一些经典说五趣，有时候没有说六道，有时候就说五趣。五趣的话呢，他们就是把阿修罗呢把它归纳在这里面了。那阿修罗的特色就是他的这个嫉妒心特别强，怀疑心特别强。所以有时候我们朋友之间啊，人之间，有的人疑心特别强，嫉妒心特别强，我们说就是像阿修罗一样。好，那有这样子的六道，那升到哪里去比较好呢？天呢？很多宗教都喜欢升天啊。天，所以在很多人喜欢问一个问题，说佛教相信天堂吗？佛教相信有神吗？对不对？常常有时候有人问你这个问题，既然你们拜佛，你们相信有神吗？你们相信天堂吗？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长老第二长老，那是第一长老。
拉比。所以佛教里面是有相信有 天堂，我们比较多叫做天界啊，是其中一界。然后在这个界里面就有很多福报的现前，就有很多享乐，很舒服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就因为太舒服了，就很容易健忘了，或者是你想要行善的时候，你的周围的众生都不需要你的帮助，所以就是好像有点在浪费时间，不能精进啊。然后至于神明啊，记得师父好像也说过，神也是众生的一部分，只是好像有属于比较有福报的恶鬼之类，或者是阿修罗这样子的一些。
神呢，其实就是天神，他的特色呢，就是在于他有一种想控制其他众生的那一种心态，但是他是蛮有福报的，所以一般说，这个鬼，像有一些鬼呢，他我们这个鬼呢又分好几种鬼，对不对？有多财鬼，很多人拜的，猪头啊。土地神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多财鬼还有少财鬼，然后就是无财鬼就是恶鬼啊。那这个多财鬼呢，我们说它有一点像有一点霸道的那一些流氓这样子哈，然后但是呢就说有还是会有人供养它，有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路边卖的很多东西吃啊，所以它是属于多财的。那这个多财的他也有一些他的，就是所以他就像我们说像就是譬如当说一个地区的一个流氓那样，他就想要控制这一个区的一些事情。那所以呢这个有这一个这个高级的鬼呢有也可以叫做神，因为神的特色呢就是在于他喜欢控制，他有那种主宰别人的那种这种欲望。那天呢，天有分成28天，那这个下面六层呢是欲界天，然后就色界，然后上面是无色界。那无色界的什么事都不管了，当然那色界的呢，他其实他主要是着重他自己的色身。那就是下面一阶的这些这个欲界，好像应该是到初禅天吧，就是这一段的这个天人呢，他们对还有一些欲望，那对世间呢也有一些想掌控的那种欲望。那所以呢这一部分的天人呢也可以叫做神。那在上面呢他们就喜欢自己这个在禅定当中所以呢前面的上面的我们叫做天人，不一定叫他们叫神，所以不是所有的天的众生都叫做神，有一些呢他不甘世间事，他不关世间事，他是自己在禅定当中。那这一些呢，这些天就是我们叫做天人。那一些呢，有控制、主宰他人的欲望的，那我们叫做神。那所以这个是所以神呢，可以有一部分呢是属于天，有一部分是属于比较高级的鬼。那所以在佛教里面呢，是我们是有这个。是有谈到神，但是主要是神在我们来说呢，就可能可以看到他还在六道轮回当中，所以他并不是我们不是像其他宗教一样把神呢认为是最高的这个所追寻的一个模范。对我们来说呢，神还是在六道当中，他还是有烦恼的，所以他才会有要主宰别人的这种欲望，然后他也还有这个贪心、骄慢心啊，这一些心态，所以呢，这个他并还不是完全清净的。所以佛教里面是有谈到神，但是那我们也尊敬他们，因为尤其是能够升到天的 在道德上呢，基本上都要至少要我们说要五戒之上才能够升天嘛，所以在道德上呢，也有某一个程度的这个值得我们尊敬的。那所以呢，我们也尊敬神，但是我们不把它当成我们追寻的目标。那所以这个是佛教只有谈到天，天是非常享受，就像他们形容的天堂一样。那我们也有谈到神，但是神并不是我们所追寻的模范。所以如果有人问说，我说我们没有否定天堂，也没有否定神，但是那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所以这个是天，所以天呢并不是最好修行的地方。那我们再讲，等一下在最后再讲人嘛，因为今天要讲人。那畜生呢，畜生那大家可以看得到畜生好修行啊，你说畜生不用读书啊，那可能比较好修行吧。但是他不读书，他的头脑也不好修行啊。那所以呢，畜生其实不好修行。那畜生堕到畜生道呢，主要就是贪心重，都是贪心重容易堕畜生道。因为你可以看到畜生的特色就是贪而无厌，然后呢还不知足的，那这是畜生道。那恶鬼呢，恶鬼主要是这个嫉妒心，就是那个嗔恨心，还有这个吝啬啊，奸贪，这些呢都会造成到恶鬼道去啊。奸贪就是又贪然后又吝啬，那所以呢这个贪也是就是很贪，那所以结果就变成你常常希望得到渴望东西得不到，结果就到恶鬼道去，一直渴望东西得不到，就是这个就是恶鬼道。然后呢地业，尤其嗔恨心强的容易堕地业，因为嗔恨心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嗔心一起啊，八万障门开啊，这个嗔心呢火烧功德林，我们说就是说这个你一嗔恨心起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嗔恨心起的时候他失去理智，杀人放火，种种事情都会做出来。那所以呢嗔心强的容易堕地狱。那这个畜生不好修行，我们可以看得到恶鬼呢他常常都没有东西吃，那也很多的这个苦受，所以也不好修行。那地狱更不用说了，这个苦呢很苦，太苦的时候都不能修行的。你看看大家都好，如果说我们当然靠我们人，你看这些在比如说一些在很贫穷的国家，或者是说有灾难的国家，那个时候你叫他修行怎么修行？所以我们还是基本的人生活的资具要具足的时候才能够说安心修行。如果说你连大家在座的如果说生活费出问题，然后学费出问题，我相信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了，你一定会想办法赶快去找钱把问题解决了才有心情坐在这里。要不然即使你坐在这里，你心里还想我明天那个学费怎么交，我的房租怎么交，你也很难心安下来。所以呢这个太苦的时候呢不好修行。那人呢这个做人的时候呢其实是最好修行的地方。有人以为说天堂很享受好修行，但是就像明德所说的，太享受的时候呢，你们会修行吗？如果你们很有钱，然后又有跑车，然后这个要什么有什么，我相信你们不是今天去玩，明天就去看戏，然后后天又去什么节目就很多，反正你不怕钱，钱太多了，所以呢，有钱不见得好修行。很容易被五欲牵引而去，因为你不用担心，什么也不用担心，那所以就被五欲牵引去的那种情况很容易。那人呢就是苦乐参半，有时候 幸福一下，然后突然间遇到一件事情，不行，原来还不是完全的幸福。那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这个幸福，它不是永恒的。那也让我们了解到说，好的事情它也会变的，所以呢告诉我们一切是无常的。所以在人间呢，就是苦乐参半，不太苦也不太乐，就是跟你快乐了一下，然后突然间出现一些苦的事情刺激你一下，然后你又觉得说啊，真的我还不圆满，然后这个世间也还是充满着苦恼，我还是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什么，我怎么样提升自己。那所以这个人的时候是最好修持。还有人呢，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特胜，能够帮助我们修持。人的特胜在哪里呢？我们刚才说动物不用读书啊，因为它也不会读书啊，但是你们会读书啊。那我们有记忆力，我们可以记得好的教法，这个是很重要。如果讲完了就没有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进步。所以这个有记忆力，能够思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二呢，我们有惭愧心，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就觉得啊，怎么我心这么多的杂念，我的心怎么有这么多不好的念头，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虽然它还是不断的在起伏，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嫉妒人家是不好，我们知道说骂人是不好，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断除，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惭愧心，说我什么时候能够脾气好一点，我什么时候能够比较有耐心一点，我们会知道说自己有不足的地方，那希望能够提升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说不能够看到自己有弱点，那就很难修行了。如果你觉得，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我觉得我很圆满啊，那就没有所谓修行了。什么叫做修行啊？有人说修行是修行什么？修改品德，对不对？所以这个修行让我们能够去反观自己。那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惭愧心很重要，而惭愧心还会觉得自己不足，看到自己的弱点，那这个让我们想要提升自己。那第三点呢，我们有这个勇猛的毅力。如果我们发现了自己的确我的耐心怎么这么缺乏，我的脾气怎么这么暴，佛陀说脾气暴嗔恨心强堕地狱，那我不要去做第一，你就会想说我还是要赶快多能够每一天能够进步一分都好。我们会提起一个精进的力量去克服自己，咬紧牙根不要发脾气，这个脾气已经在那边脸这个红了，你尽量还是要咬紧牙根了，不要让你的那个骂人的话骂出来，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然后呢这样子慢慢的修持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不是单单只是控制压制而已，那慢慢的我们要用佛法化解掉为什么我要这么生气，这个气从哪里来。对不对？然后你去想找不出一个答案啊，那干嘛要那么这么生气？气什么呢？你找你气的事情在哪里了呢？你的气又从哪里来？气了又能够解决什么？慢慢去想，慢慢就把它化解掉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首先当然还功夫还不够的时候，就是咬紧牙根呢，硬硬的把它忍下来。这个是以避免呢把这个气呢发成言语行动，更去伤害别人。那首先当然咬紧牙根先压下来，压下来过后呢，并不是叫你天天压，那到时候你就会变成压抑的太严重的时候，有一天还是会火山爆发的。我们压下来过后呢，要用佛法反省， 为什么我需要这么生气？我这么生气是为了什么？是因为那个人讲的话。那如果我不理这句话，就让他风吹走了，他讲的话刚才已经风吹走了，我为什么还这么生气？到底是谁在搞我这么生气？他刚才讲的那句话，骂的那个人，跟我现在这个在生气的人，是不是一样的人呢？是一样的人吗？半个小时之前有一个人骂你，然后你很生气，你到现在还在很生气。请问你，半个小时之前的你，跟现在的你是一模一样的吗？一样吗？
一样。
一样吗？你觉得是一样吗？
一样。
那我们，所以你在想，是一样的。那刚才的那一个我，是刚才是在那一边，我现在是在这一边。然后呢，我刚才一直呼吸进呼吸出，我现在换了多少的呼吸，我的细胞新陈代谢了多少，血液循环一直不断的在变，我的思想也一直在变，刚才本来是气一点，现在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刚才现在的气比刚才的气还要多，那我现在这个人跟刚才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吗？就是慢慢去想，那到底刚才那个人被骂的那个人跟我这个人是一样吗？慢慢去思考，慢慢去思考，从佛法去思考，他想到，诶，好像不是完全一样的人啊，我已经，我的新陈代谢，我呼吸进呼吸出，我血液循环，我的思想在变化，我每一个时刻都在变，我没有，不是同一个人啊，那我现在还在气什么？他刚才骂的是那一个人啊。那所以慢慢的去想，你就会觉得没有必要了，那个他讲的话也已经过去了，所以这样子来慢慢化解自己。当然这个道理有时候有的你们在座的如果是第一次听到，你会觉得比较难了解，但是以后我们再谈到什么是我五蕴的时候，我们会再继续的谈下去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主要是对现在讲的，主要是我们佛教讲说我们要这个能够忍，能够压，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并不是叫我们只是压只是第一步，如果你忍无可忍的时候，那只好这样子，但是过后要用佛法去把它化解掉，那不是压在心中的。好，那这是说到人呢，有激励，有这个惭愧心，然后还有这个勇猛的毅力，那这样子呢，这三个条件呢是很重要，能够帮我们修持提升自己，其他众生没有这样子的条件，所以呢在人的时候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思考的能力，我们所造的业呢它的所留下来的影响力也特别强，所以常常有人说，那也如果出生恶鬼他们在那边受苦，他们如果业报受尽了，他们要升到哪里去呢？其实我们这个六道轮回不是说你做天人，然后去做人，然后去做畜生，然后就一直顺序的轮转，不是这样子的。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做人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人的时候所造的业的影响力特别特别强。那到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哪一股业比较强，我们就会升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呢，还有我们过去的很多的业，我们一起带着。所以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业带我们升到什么地方去呢？有几个影响力。第一个呢，如果你有造很强很强的恶业的话，那你可能马上就那个业呢，很强的业就带你到恶道去。如果你造很强很强的善业的话呢，那这个善业的力量很强，就带你到这个好的地方去。那如果说我们好坏参半呢，没有特强的恶，也没有特强的善的话呢，那很多时候呢，它会根据我们的习气、习惯性，你的习惯啊，所以我们说那些习惯，比如说习惯嫖赌啦，这个 麻醉自己啊，这样子的，就是昏昏沉沉的，他习惯性是这个样子，那他到时候呢，他可能也就跟着那种习惯去了。那所以呢，养成好习惯呢是很重要，至少我们要养成像做人的习惯，那我们才能够至少保持做人。所以为什么佛要告诉我们五戒，做人要像人，那你养成做人的习惯，那你来生才可能再继续做人啊。那还有就是你的习惯，比如说你习惯念佛，那虽然你这个往生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个，有时候有的人往生，比如他病得很严重，那可能被打麻飞了，然后他最后呢也不能保持完全的正念，或者是迷迷糊糊的。但是如果他一直以来有，比如说念佛、向佛啊，这个时候五戒啦之类的，那他这个往生的时候呢，也很有可能会跟着这个习惯而去。虽然最后一分钟他可能被打了麻飞。这个昏昏沉沉的，就这样子，像比如说癌症的病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他不很清醒，但是之前他有习惯念佛，习惯是向佛，他的心的信仰是向佛的，他会跟着习惯去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就有人曾经问佛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我在十字路口被牛撞死了，那我一下子忘记了佛法生三宝，我会怎么往生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佛陀就告诉他说，就像一棵大树，它长已经往这个方向去了，因为你是向佛的，那你砍下来的时候它自然倒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是随我们的习惯，这是第二种。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说不能太把握自己的话，尽量就是平时要多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向佛的习惯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即使你到临终的时候，你一下子恐慌啊、错乱，有人助念的时候，你一听到就会把你的意念拉回来。如果你没有养成那种习惯，人家念你，我也不知道你在念什么，那也很难提醒你，对不对？所以自己养成那习惯，一念人家一念起来，你马上就很容易跟上去，然后你的正念就可以拉回来啊。所以你说临终的时候，有的人心里很恐慌啊，叫他念佛，他或者是心恍惚了，但是有佛友或什么帮忙助念的时候啊，或者是师父来开示一讲的时候，因为你平时有那种听经闻法的习惯，那就比较容易把你拉回正念啊。所以养成平时的这种念佛的习惯，念佛不是只是说叫你念阿弥陀佛或者口里念佛，所谓念佛就是心心念念的记得佛法生三宝啊。那另外一种最后的就是随最后的意念，所以会影响我们升到什么地方去呢？随我们的重业，随我们的习惯习气，然后呢第三呢就是随我们的最后一念。有的人也没有特别强的习惯，也没有特别重的业，那最后的时候有人开示他提醒他，然后他有时候就跟着人家最后跟他的开示，他就想往佛是这样子呢，想光明，那也可以影响他。所以我们这个往生助念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说在这个人虽然他平时信心不是很强，但是最后一分钟有时候人家都这个，你在要往生的时候你会很恐慌嘛，你都会到处去抓一个能够抓得住的一个救生圈，那所以就说不要想这么多了，现在你在想也没有办法了，那就想佛的光明跟着佛的光明，他如果他真的能够放得下，然后想着佛的光明，那他想往善的去想，往光明去想呢，也可以帮助他升到比较好的地方去啊。所以这个是最后的意念，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升到什么地方去。那所以这个做人的时候呢，很重要。我们说做人的时候，我们的业是比较重的。那所以这个做人的时候所种下的业呢，它的影响力呢就很强。所以当一个比如说一个畜生他死了，他生到哪里去，其实是看他在做人的时候所造的业。比如说他前身是人，他造了恶业，他做成畜生，他畜生的业报受尽了，然后结果要再生到哪里去呢？其实那一个成熟的业其实并不是他在畜生的时候造的， 而是他在人的时候所造的业，在遇到成熟的因缘，然后再继续的投生。那这是说到这个六道轮回。好，今天要谈到的就是从人可以修行成佛吗？那释迦牟尼佛其实证明给我们看，人是可以修行成佛的。释迦牟尼佛本身呢，就是一个凡夫而修行成佛。那所以在凡夫来修行的话呢，就像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谈到呢，一个凡夫就像我们大家来修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虽然大家都说我来学佛，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其实头脑想的是成佛。大家来学佛，你们脑子里面想的说我来听闻佛法是为了什么？你来听闻佛法是为了什么？
为了追求
为了希望生活更好，生活幸福快乐，我们说这个叫求，就是希望说是属于增上心人天福报的。那希望得到解脱的，那希望说处理这个六道轮回，我们是他说发处理心的，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是希望能够成佛的，那他要发菩提心。那所以我们说从人可以修行成佛吗？那是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已经证明是可以。那重点就是要怎么样的去修持才能够从人修行而成佛。因为从人来修行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方式，有的修行人从人是可以修行，但是可以不可以修到成佛啊。所以从人来修行，有的就是人天福报嘛，就每一生就是越来越好，然后越有福报，越来越有福报，但是还是在六道轮回。那也有一些以人生来修行，最后得到阿罗汉，得到解脱。那现在我们是要从人如何修行去成佛。那这个呢，尤其是印顺导师呢特别提到这一点，从人修行成佛，这个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主要的课题。他特别强调呢人间的重要，就是人是我们在六道当中生成的枢纽，我们希望在六道当中继续的提升还是要下堕，人是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人在做人的时候，我们所造的业它的影响力特别强。那即使你堕到恶鬼道、畜生道，当你的业报受尽过后，还是你做人所遗留下来的业的影响让你去升到什么道去。所以可见呢，做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说做人的重要性，然后呢在人间修行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只有人间呢是最好修行的地方啊，这个是第一点。所以呢这个不强调呢这个求神求鬼来这个帮助我们，而是希望在人间这个以正常的人的生活方式去慢慢的提升我们自己。所以在人间佛教呢不倡导呢这个鬼神啊这种奇异的这种修行的方式，而是脚踏实地的以人的本分来修持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呢，人间佛教，所以第一个呢它是重视人间啊，所以不是讲天啊讲鬼啊讲神奇古怪的，这是 重视人间，第二呢就是要成就佛道，倡导佛道，而不是人间福报或者是解脱道而已啊，这是两个重点。那所以这个是从人呢，在人间呢做人正当的行为去行菩萨道，所以他人间佛教呢是从人行菩萨道，然后到成佛，所以他的历程是这样子。所以人间佛教强调的修行路程是这样子，再以人身来行菩萨道，最后成就佛道。当然这个不是一生里面去完成的，而是希望说生生世世呢能够希望呢继续做人，那以人身来修学菩萨道，然后呢最后成就佛果啊。所以这个是人间佛教特别强调的。那要怎么样呢？要修持什么呢？要做人的，以人来修持，修学的重点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十善，当然要发菩提心。以十善作为我们行为的模范，然后再配合这个发菩提心。所以十善的内容大家知道吗？班长一直跟我笑，
看到
那你记得吗？十善，
不杀
，对，身体方面有三项，口业方面有四项，意业方面有三项，总共十项。
哦，
好，身
是不吃是，口是不了舌，不恶口，不毒舌。
不毒舌，
不了舌，不恶口，不妄语，
还有多一样，不
轻易，四个字。
然后还有呢？还有
身是不杀，不偷，不邪。
不十善呢，就是在身口意方面呢的生活的规范。那这个身体方面就有不杀，就是不伤害众生。不偷，就是不，我不偷，也就是不逾矩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人家没有说给你的，或者是你没有开口跟人家说明过的，你去拿的话呢，就叫做偷啊。然后呢，不邪淫，就是除了合法的夫妻之外呢，你去干涉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呢，这个都是叫做这是叫做邪淫。那所以身业方面呢，要保持善，身业的方面的善呢，那我们要能够这个手持呢，不杀、不偷、不邪淫。那当然不单单只是不偷、不盗、不邪淫。那除了不杀、不偷、不邪淫之外，那不除了不杀之外，我们要进一步的护身，因为这个的善要配合我们的悲心以及菩提心。为什么不杀？因为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而不是说我不杀免得我自己造恶业了，然后我自己会受苦果。很多人持戒是这样子的心态，所以持戒的心态有很多不同，但它实上项目是一样，心态不一样，你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有一些人他不偷，因为他说偷了等一下我等一下堕到恶鬼道，堕到畜生道，这个苦果很难受，我不要受这个苦果，这个只是想到自己啊。那这个是只是在属于还是属于很这个最浅的一部分。那有一些人不偷呢，是因为他说我不要贪心， 我要得到解脱，我不要染着。所以呢，他是讲处理，以处理心来抽，来这个手持不抽。那有一些不抽，因为我抽了东西，人家会很难受，所以我不应该把痛苦加在别人的身上，而是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当然第一个是这个事已经是不对的事情，是我自己的贪念，第二呢还会伤害别人，所以他有一个悲心在那里面，所以那个心态不一样，你所修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你想长期这样子的下去，你的心态就是我不要做这样子，因为我会得到苦果，我不要做这样子，因为我会得到苦果。其实我们只是想到自己。那有的是我不要做这样子，这样子我会起贪念，我不要做这样子，这样子我会执着，所以他是什么都舍。那其实这个只是一种处理心的方式来守持戒律。那有一些他说我要守持戒律，因为这样子做会伤害啊，这样子做会让大家不高，会让他不欢喜，这样子做会令他很难过。那我不要让大家难过，要能够体谅别人的感受，能够给大家带来欢喜，以这种心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反观自己的心理，那这是一个慈悲心来做。所以这样子的修持，你的心态就不一样，因为你常常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你的心就放宽了，不单单只是看到自己。所以这样子长期修持下去，其实结果是不一样的，虽然项目是一样啊。所以十善呢，这个不杀不偷不邪淫，口方面呢就是不妄语，就是不说谎话，不恶口，恶口就是说粗暴的话啊，这个骂人啊或者这些叫做恶口。然后呢这个不两舌，两舌就是挑破离间，喜欢在人家背后呢这个讲是非，然后呢制造人家的这个人家的误解，那这个是挑破离间。还有不起疑，不起疑呢，起疑就是说一些不实际，甚至让人家想误非非的话啊。所以有一些人喜欢讲一些无聊的话、黄色的话啊，这些呢都容易，本来人家没有什么意念的，就你在旁边冲涌讲这些起疑，让一些人去做一些杀盗淫妄的一些事情，那这些都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在口业方面。那所以除了这样子的，除了这个不说这些不好的话之外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讲一些，比如说安慰人家的话、鼓励人家的话，让人家听了能够得到鼓舞的话啊，那些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义方面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就是要常常反观自己的心，我现在想做这件事情，我心里包含的心里的我的心态是什么。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善以及恶，我们说到佛教授判断善的很重要的要靠我们的心，那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现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反观一下自己，我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现在是不是以贪心在做事，我是不是以嗔恨心在做事，嫉妒心在做事，或者是以一个非常情绪的、愚痴的那种执着的心态在做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反观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做事的时候其实是蛮情绪化、很自我的，那但是都没有觉察到，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痴方面的。那所以这个是慈善然后再配合菩提心，那这样子的修学呢，然后慢慢的让我们在这个我们对三宝的信愿、慈悲以及智慧方面呢能够提升。所以在这个人间佛教的修学的修持的心要的重点就是在这三项。信愿呢就是信对三宝、佛法生三宝的坚强的信心，那对法就是四圣地法，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要如何修持而得到解脱，这个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因果这种观念 这个因果是可以改变的，他整个这些这个佛法的基本道理非常的了解，也知道说他是应该怎么运作，那我们要怎么样配合这样子的一个佛法的这个规律，还有这个缘起的法则，然后我们是可以这样子修持而得到解脱的，那所以对这个法也非常的有信心啊，还有对生啊生宝呢的这个的这个榜样，以及就是生宝也像我们一样凡夫，那他们也在修学，那他们修学的时间花的比较多，那也能够呈现某一个程度的自在以及清净，那换句话说凡夫是可以修学的，因为佛成就了那么久，我们想佛陀可能是比较特别的人吧，但是你周遭有很多师父们都是一样是凡夫，那也有让也可以让你感觉到有一些不一样，那或者是你到寺院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说，哎，我到寺院的时候我就觉得清凉了一点，会心比较安静一点，那换句话说你也能够做到，那所以身呢身宝呢除了自己修持，也照顾这个寺院，提供一个清净和乐的和和的环境，让大家去到那里的时候心就安静了一半，那让你知道说，哎，我也可以修持的，我如果我去到佛堂，我能够把我的杂念放下，不要把我的烦恼带进来，暂时这半天安心的在那里静坐或者听闻佛法的话，哎，我也得到一份的清凉，那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你可以做到的，你也可以做到的，并不是只有师父们或者是佛才能够做到，只是说你有没有提供你自己那个让你自己清凉的条件而已，因为你一回到家里你又把烦恼全部带上来了，所以要得到清凉也是缘起的，你就是要把这些烦恼放掉，杂念放掉，暂时把一切事情放下，你就很自在啦，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去到佛堂给你体验到一个这样子的这种感受，让你知道说原来你也可以得到的，你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呢身宝是很重要，所以对这个佛法身三宝的信愿 的信心，那这个以这样子的一个，然后这个佛的这个功德以及他的模范，佛是如何修行成佛的，这种信心非常的强，这很重要，然后呢在提升我们的慈悲，所以要在我们的行持上呢，在行持善的时候配合我们的慈悲心，那这样子的时候慈悲不断的增长，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反观自己的这个我执自我的膨胀，那在做这种种种善事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多去考量，减少自我的膨胀，而能够更广泛的去包容别人，那这样子自我就能够慢慢的减轻，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修学方法，就是我们叫做自通自法，把自己放在别人立场去考量别人的感受，那这样子呢就我们就比较容易减少自我的，就是太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的主要烦恼根源还是自我的中心，所以要如何减少自我的中心，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那这样子的时候多去观察，多听闻佛法，然后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呢这个从人可以修行成佛吗？是可以，那修行的这个方式呢，如印顺导师所特别提倡的，就是人间佛教特别重视在人间做人间的正行正当的行为，而不是标榜什么奇怪怪的修持方法，真正正当的在人间做人应该做的事情，而同时呢特别强调到自利以及利他的这种慈悲菩提心的这种行为，那这样子呢一生一生不断的修学，多听闻佛法，思考佛法，修学佛法，提升自己，那在自己在心愿慈悲智慧三方面呢不断的增长，那最后呢是能够成佛的，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就很担心说，那万一我 像是想这样子学啊，但是万一我来生，我来的时候就是被环境引诱，我一下子忘事了，那我不是堕落了怎么办呢？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呢常常在常常多听闻佛法，还有呢最好就是每一天呢都能够礼佛，然后在佛前呢能够发愿，希望我生生世世呢都能够见佛闻法，那生生世世呢都能够行菩萨道。那你常常这样子发愿，就奠定你心的意愿。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随业往生嘛，那会有这个有几种情况影响我们，随重业或者随习气，或者是随最后的意念。如果我们天天都在佛前说，我希望我生生世世见闻佛法，当然你不是只是在里面，你要真正的很诚恳，心里这么想。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愿呢就会越来越强。你越来越强的话，你来生投胎，那继续做人。当然，你如果是常常这样发愿，我相信你也不会做太坏的事情啊。五戒一定要守好，那实在你去做的话，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你这个心里常常就是意念做佛，那也会至少应该还可以保住人生。那你来生再生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因为你心里一直希望说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嘛，那你一碰到佛法的时候，你就会很欢喜，你就会很欢喜，你就赶快会接触了，然后就会有善知识师父们在你旁边，然后又不断的鼓励你，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怕堕落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如果说希望说以人生来修学菩萨道，不断的提升的话，那我们要常常在佛菩萨面前这样子的发愿，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保住我们的人生。那所以我们要记得说，这个人生呢是非常的难得，那今生呢能够得到人生，又能够见闻佛法呢，我们要好好的掌握啊。因为佛陀常常说，在经典里面常常批评呢，能够继续得到这个人生呢，其实就像大海当中呢也是盲的乌龟啊，盲的海龟，眼睛瞎的海龟啊，对。然后呢有一块板，然后中间有一个孔，刚好那一个盲的乌龟头伸出来的时候，刚好撞进那个孔里面去。你说这样子的几率有多少？那他说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能够继续做人的几率就差不多只有那个样子。然后他还说还有另外一个譬喻，就是他这个沙滩沙那么多，他手指那一点点的沙，他说在世间上造恶而堕落的人，好像这个沙滩的沙那么多，能够往生上去的就是剩这么少一点点而已，而且能够往生上去做人的就这么一点。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今生能够做人，那好好的用我们做人的这个特胜去提升自己。那更希望大家知道，记得我们说向佛学习是学佛的模范，那佛就是以人修行菩萨道而成佛的。那所以呢，我们向佛学习真的也应该要珍惜我们这个人生，那修行菩萨道而去成佛。好，那我们今天先就是简略的讲到这里。